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主，你是陶匠。
欢迎收听由张君丽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约翰福音的最后，就是第20跟21这两章，非常集中地记载了主耶稣的复活和显现。今天我们读第20章，它也分为三段，1到10节即玛利亚报信，彼得和约翰就前往坟墓探视。11到29节即耶稣复活以后的三次显现。而30到31节，约翰说明了他写作本书的目的。先看1到10节，就是彼得和约翰前往探视坟墓。那个时间呢？第一节说7日的第一日清早，这有两层意思。第一，犹太人的历法，他的一周是7天，他们的第7日就是今天的星期六，那是安息日，而7日的头一日是新的一周的开始，那是今天的星期天，也就是我们基督徒所称的礼拜天或者主日。主耶稣是在7日的头一日复活，所以他的复活带来一个新的开始。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是不是？但还有第二层面的意思，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是在逾越节，对不对？所以这一个7日的头一日，正好就是利未记23章11节所说的逾越节后面的安息日的次日，那也就是初熟节。初熟节所献的是第一捆庄稼，第一批果子，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庄稼和果子。那么主耶稣就是初熟节的第一个复活的初熟的果子，请参考哥林多前书15章20节。所以主耶稣会带动出后面所有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都是他生命的果子，我们都在复活里有份。哈利路亚。另外这里的清早，这是指4更天，就是3点到6点之间，所以说是天还黑的时候。那我们在读马可福音第16章的时候，曾经用4福音合参的方式来整理过4本福音书所记的关于清早的时间，以及妇女们发现主已经复活的这段经过，可以参考，我们这里就不提它了。而让我自己觉得很激励的，就是本章这里说的是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这些妇女就出发，是往坟墓去哦。他们对主耶稣的爱远大过对黑暗以及对坟墓对死亡的恐惧哈。另外这里的1到2节，如果根据我们在马可福音16章那里所整理的，它的次序应该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几个妇女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然后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如第二节所说，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那就是指约翰哈，说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看到吗？他说我们，可见看见空坟墓的是好几个人，对不对？而跑去报信给彼得和约翰的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一个人。而第4节就记彼得和约翰就跑去坟墓那里查看。有一幅画哈，是瑞士的一个画家叫 Eugene Bernard， 他画过一幅复活的早晨，使徒彼得和约翰跑向坟墓，他刻画这两个门徒的心里那种忐忑不安又满怀期待的神情。尤其彼得，他是满脸那种惊讶又羞愧又急切，想要知道耶稣是不是真的复活了，那种复杂的情绪。 五到七节，他们两个人跑到坟墓，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然后裹头巾什么哈，下面说是另在一处卷着。这个意思是说，包裹耶稣身体的那个细麻布和裹头巾都是保持原状放在原处，表示尸首不是被人解开然后挪走的。所以放在那里的那些细麻布就是主复活的见证。第八节说，约翰看见就信了。但是虽然如此，这两个门徒仍然是不明白整本旧约圣经内容都是指向基督必须受苦、受死，然后复活这个意义。所以第十节说，他们就各自回自己的住处去了，就好像并不是很积极、很兴奋的样子哈。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实际意义还不能够完全掌握。下面11到29节，即耶稣复活后的三次显现，其中11到18节是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而19到23节是向门徒显现，而24到29节特别为了多马又显现了一次。向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这一段最让我们看见玛利亚的深情，两个门徒都回家去了，其他的妇女也走了，她却一个人留在坟墓外面哭。这一份对主的爱，让她先是在12节她见到了两位天使，然后14节她甚至见到了复活的耶稣。他们都问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耶稣还加了一句说，你找谁呢？但是玛利亚太专注于自己当下的问题了，就是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他的眼睛充满泪水，以至于不要说看不见天使，他连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了他也不认得。今天主耶稣可能也要问我们，你为什么哭哦？下面16节好美啊，耶稣说玛利亚，这牧人一叫到羊的名字，他就立刻认出他的声音，这是前面10章3到4节说的。于是玛利亚不但身体转过来，灵里也转过来了，他用希伯来话说拉波尼，这是比拉比更尊贵的一个叫法。他这么一喊着，应该就是要冲上去要抱住耶稣了。所以第17节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哇，可见耶稣还没有朝见天父，一复活就先来向玛利亚显现了。我们爱主真是绝不虚空，是不是？感谢主。下面19到23节就是向门徒显现，那还是在七日的头一日哈，就是当天的晚上，在门徒聚会的地方，门是关着的，而耶稣出现站在当中，所以显示主耶稣复活以后的身体不会受任何物质的拦阻。19跟21节，耶稣两次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这真是带来好大的安慰和安定的力量。22节说，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个灵跟气跟风都是同一个字，这里是指圣灵住在人的心里，这跟我们的生命有关，而后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人身上，那不一样的哈，那个是与人的能力有关。现在对我们基督徒而言，这个你们受圣灵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就领受的，而五旬节的那个灵是指圣灵的浇灌。下面23节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那里的原文是，凡被你们赦免其罪的必是已经蒙了赦免的，凡被你们留下其罪的，他们必是原本就被留下的。意思是说，门徒有了圣灵的内住以后，能够从圣灵清楚地了解神的心意，从而能够借着传福音来宣告信主的罪得赦免，而不信主的罪不得赦免这些后果。24到29节，耶稣向多马显现。26节所说的过了八日，这个犹太人计算日数啊，是将头尾两天也都算入的，所以这里八日指的是下一个主日。28节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 主这个字也就是神的代表，所以多马最终不但相信了主耶稣的复活，而且还体验到了他的神性，感谢主。第29节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所以真实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那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蒙福的人，是不是？30到31节好重要的是写本书的目的，是要叫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因此得生命，这是全书的宗旨。我们前面所读的每一章都是扣合着这个写作目的而写的哈。现在我们先安静思想一下，整理一下思绪。章从复活的清晨写到复活的晚上，再到过了八日，也就是下一个主日，那全章所带给我们的是一复活的信息，二复活生命的表现，三复活的记录。首先我们来思想一复活的信息，就是整个耶稣复活的消息都在那个七日的第一日清早给轻轻地揭开了序幕。那这个复活的信息乃是带着第一灵的自由性，第二爱的吸引力，以及第三启示的转化力。我们先看第一小点，灵的自由性。我们看见主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不受任何物质或者空间的限制，在清晨的时候他可以穿过细麻布的缠裹自由地离去，这不像拉萨路复活的时候，记得吗？耶稣要说解开让他走，这里耶稣不用， 这是一个属灵的身体，而在晚上的时候，他可以穿过那个关锁的门户，就站在门徒的当中。这让我一方面赞叹耶稣的那个灵体的自由性，另外一方面也感叹，就是过去当他那个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的那一段时间里头，主耶稣是受了多少的限制啊。哈利路亚，现在道成肉身33年之后，借着受死与复活，主耶稣重归了这个灵体的自由。然后第二小点，我们看爱的吸引力。17节，耶稣对玛利亚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可见复活的当天，耶稣就曾经升天朝见神，他作为复活的出手果子献给神。但是在还没有升上去之前，他首先来向玛利亚显现，只为了安慰他那个特别的忧伤。那也就是说，由于玛利亚是这样的热切的爱主，使得主必得要先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的爱会吸引主向我们显现，赞美主。那再看耶稣对多马的爱，多马小信，对不对？而且他是那种坚持的怀疑主义论者，可是耶稣还是这样的怜悯他，用他能够接受的方式，就是他说，你要用指头探入我的钉痕，又要用手探入我的肋旁，是不是？好啊，那就用你的方式。所以你看见主的体恤吗？多马对他没有信，没有爱，但是是主耶稣自己的爱哦，使他要来向多马显现。第三小点是启示的转化力。我们看见玛利亚，她是一腔热血，但是她只会站在坟墓外面哭，就算看见主，她也认不出来。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是不是？紧抓着难处，说主不见了，主不见了。这就是我们的本相啊。但是当主耶稣一呼唤玛利亚，那个启示的声音临到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转过来，而且认出了拉波尼，是不是？我们生命的转化是需要主的启示的。还有彼得、约翰这两个门徒也是这样，是不是？他们都是非常熟悉圣经，而且会背诵的哈。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都可以长篇的背圣经的。但是我们本章第九节，约翰自己说，当时他就算跑到了坟墓，他看见了细麻布放在那里，但是也还是不明白圣经的意思。所以他们好像是信耶稣复活了，可是也只是默默的就回家去了。可是我们看见到了晚上，他们一看见主就喜乐了，那是第20节。所以他们生命转变了，对不对？这个转变不是靠知识，也不是靠玛利亚的热情，唯独需要这个主耶稣复活的信息的启示。下面第二大点，我们看复活生命的表现。我们来思想复活以后的主耶稣所彰显出来的生命品质，是一，敬拜优先；二，尊荣肯定；三，祝福随身，就是随时随地都在祝福；四，生命传递；以及五，信心扩张。先说第一小点，复活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是敬拜优先呢。这是从第17节我们看见升上去敬拜神是复活以后的主的第一优先。人的情感或者社交或者接受那个拉波尼这种欢呼拥戴，这都不是复活主的第一优先。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么的看重敬拜神呢？这就让我想到以前正主出版过一本小册子，是那位被称为印度之母的印度宣教士，叫做贾爱梅，就是 Amy Carmichael。 他的诗叫做若，就是英文就是 if， 假若那个若，太美了的一本小诗集哈，而且是中英对照的，那个中文英文都好，我们学英文也可以用它。他里头有这样的句子说，若人的称赞叫我得意，人的责备叫我沮丧，后面说，若我喜欢被爱多于付出爱，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加略山的爱。 那么从耶稣复活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说，若我陶醉于人的欢迎拥戴，多于向父神的敬拜，那我就还是丝毫不懂基督复活的爱。求主怜悯我们。第二小点，复活的生命是尊荣肯定的生命。还是这个第十七节，你看主耶稣竟然称门徒为我弟兄。我们看见前面在第十五章的时候，他是说到门徒跟主的关系已经从仆人被提升为朋友，而现在在复活的主的里面，门徒与主的关系已经又从朋友被提升到弟兄了。他下面还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看到吗？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这真是像以弗所书二章一节所说的，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了。赞美主，他对我们是这样的尊荣肯定。第三小点，祝福随身。我们看见耶稣与门徒分别了三天，这是生离死别的三天。门徒万万没有想到还能够再见到主，所以他们心里都是愁苦的、紧缩的，而且害怕的。主耶稣没有责怪他们的胆怯跟小信哦，一见面说的是愿你们什么平安，对不对？然后就把手跟肋旁的伤痕指给他们看，这是第一方面，是坚固他们的信心，对不对？好像说这真的是我哈，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个我。那第二方面，他也是在分享自己，敞开自己的伤痕，对不对？这对门徒都是祝福，都是建造。然后下面二十一节他又说一次，愿你们平安，接下去的是什么？是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差派他们也不是给他们压力，而是充满着祝福的。所以复活以后的主的生命是福不离口，而且福不留身，就是不留下来，全部都送出去，随时随地的给人祝福。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子的生命呢？下面第四小点，还有生命是传递的，这是从21到22节。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样差遣门徒，他那句说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句话其实意思就是要差遣他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对不对？可是那是要到了40天以后，他要升天以前才这样说的。他现在第一次见到门徒的时候没有说往普天下去那么的重责大任，他现在所说的话是包含着第一方面是父虽然差遣了我，但是他仍然与我同在，是不是？那是8章29节，请参考。他说，所以我虽然差遣你们，我也会照样与你们同在。另外第二方面是说，你们与我一样都是受差遣的。哇，这是多么大的肯定啊。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说了这话以后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是装备他们啊。所以这个差遣它的含义是同在，是肯定。而在这个差遣的前面是愿你们平安的祝福，在这个差遣的后面是你们受圣灵的装备。这样的一种差遣，这是生命的传递，而不是在那里分配工作而已。赞美主。下面第五小点，我们还要说到是信心的扩张，这是从27到29节。我们看见他邀请多马来探视自己的钉痕以及枪伤，主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去建立他那个因聚会缺席而缺乏的信心。然后又不但如此，还又去扩大这个信心到一切没有看见就信的，就是有福了。就是帮助了多马，也帮助了我们后世千千万万的人，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提升而且扩张，真是赞美主啊。下面第三方面，我们要来看复活的记录，就是约翰他为自己所记载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做了一个总结的说明。他说这是一摘要记录，二掌握宗旨。先说第一 摘要记录是第30节，其实不止约翰要摘要记录，论到伟大奇妙的耶稣，任何的记录都必须承认永远不够完备。第二是掌握宗旨，这是第31节，约翰是非常清楚地把握着一个主题，就是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个基督是主耶稣的职分，神的儿子是主耶稣的身份。而这个信呢，学者告诉我们，有一些抄本的时态是过去式，而有一些抄本是现在式。这就表示这个信是过去最初的相信，同时也是现在继续的相信。所以主啊，是的，我们信你，过去现在一直到将来，直到见你的面，我们都相信你。哈利路亚。以上我们对本章这个复活的大好消息所默想应用的是一复活的信息，它是带着灵的自由性、爱的吸引力以及启示的转化力。第二，复活生命的表现是包括敬拜优先、尊荣肯定、祝福随身、生命传递以及信心扩张。第三，附带的说，这整本约翰福音复活的记录都是摘要记录，并且是掌握宗旨的记录。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但愿你也对我来吹一口气，用你复活的大能赐给我生命气息，带来平安，让我不再是提心吊胆、困惑怀疑。主啊，让我今天也经历那个复活的清晨，穿过我眼中的泪珠，要看见那空的坟墓。拉波尼，拉波尼，让死亡的阴影尽都消除。我要欢呼庆祝，歌颂我的复活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台湾这位大救主，同来欢呼，同来庆祝，台湾这位。